12年前我来香港的时候呢，广东话也是不会说不会听，人家就教我斩头啊，斩头啊，那我就说成枕头，哎，枕头啊，就被别人笑了啊。那个时候呢，香港的内地生还是非常的少，全港的大学呢估计不超过2000名内地生。那么今天呢，全港内地生有多少？大家知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有50000啊，在校内地生有50000啊，12年间翻了25倍。光中文大学呢，内地生人数已经超过4000。或者呢，讲一讲我们崇基礼拜堂的历史了。我们这个礼拜堂呢，五牧师刚来的时候呢，大家知道有多少人崇拜吗？20多个人。好，在这13年间，我们现在有200多个人啊，跟 GDP 都差不多了，翻的倍数。嗯，我呢，我是来到香港之后信主的，刚到香港呢，就参加了校牧师举办的广东话班。然后呢，就又为了批评基督教，然后呢，我又参加了查经班。很神奇的呢，我终于在查经班里面呢归信了主耶稣。所以到现在为止呢，我都很清楚记得那段日子，也非常非常感恩呢那些帮助我信主的弟兄姊妹。前两个星期呢，我去南山教会讲道。12年前呢，我曾经去过那里，那里呢还是一片荒凉啊，推土机呢还在那里嘟嘟嘟嘟嘟开拓。现在去的时候呢，高楼林立，树木成荫，并且在这些建筑当中呢，还隐藏着一家一家的教会。我当时非常的激动，我说：“主啊，你真是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的神。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时代。不仅仅是经济，更是从福音的浪潮来讲，都是如此。今天大陆已经有5000万信徒。”香港有50万基督徒，将近50万的天主教徒。今天的香港呢，已经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宣教基地，派出了一批一批的宣教士回到欧洲去宣教，去大陆，去东南亚，去非洲宣教。这是不是很激动人心呢？同时呢，今天的中国大陆呢，也是个非常非常广阔的河场，放眼一望，到处是福音的庄稼。这怎么不会让我们这些传道人心动感动呢？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段经文，路加福音的10章1至12节。1到2节呢，描绘了一幅图画，就是收割庄稼的图画。在旧约或者两约之间的典籍，或者新约圣经中呢，收割庄稼大多数都是指末日的审判，比如何西阿书6章11节、以赛亚书27章11到12节，都是指庄稼成熟了，所以呢，人们要把这个麦子跟这个篦子呢分开来。也就是说呢，当神再来的时候啊，有一部分人呢会得救，会蒙上帝的祝福，但是有一部分人呢却会被定罪。农夫要赶紧收割，是因为爱惜自己的劳动，爱惜自己的庄稼，他生怕呢再不收割呀， 一场雨来了，就什么都收不着了。而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呢，同样是爱惜我们的亲人朋友和邻舍，希望他们在审判来临的时候呢，他们跟我们一样站立得住，可以享用天国的福气。所以如果你还有亲戚朋友没信主，而你又很爱他们的话，你会不会着急呢？当年的耶路撒冷跟今天一样，也有非常多的机会。当年的耶稣呢，也如同今天的我一样，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合场。但问题不在于硬件，而是工人。工人很重要。一间教会，一家大学，一间公司或工厂，哪个不需要合适的工人呢？人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耶稣呢，向当年的门徒提出了一个挑战，他打发他们啊，赶紧去收割。收割农作物的朋友可能知道啊，在乡下住的朋友可能知道，收割是不等人的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它是不等人的。哎，你说，哎呀，我今天伤风了，伤风啊，下个礼拜再动手吧。或者说，哎呀，我要出去旅行了，回来再收割吧。或者说，哎呀，我有事哦，我下个礼拜再签合约吧。啊，那你可能血本无归了。尤其是种兰花卖的人哈，你等一个礼拜啊，等到花都谢了，那就真是哭都来不及了。所以在一到二节中呢，耶稣基督趁着时机呢，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了。从主耶稣的安排中呢，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呢有智慧的教导，非常有智慧。我们看为什么说他非常有智慧呢？第一到二节啊，主耶稣设立70个人，打发他们呢两个两个出去。为什么是70个人呢？有的抄本呢说是72个人，我就不详细这么分析了。之所以提到70个人呢，是因为在民数记11章中，上帝吩咐摩西从以色列中选了70个长老分担他的侍奉。当时呢，以色列民呢不是很乖呀，哎，老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摩西就很烦了。于是呢，神就让他呢选了70个长老，降了圣灵呢在长老身上，跟摩西呢一起来侍奉。原来是有这个典故。那你说为什么要打发两个两个出去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一个人出去呢，没有同工，就非常麻烦。我当年呢，喜欢自己背包旅行呢，一个人坐火车呢出去旅行，在火车上面呢，连厕所都不敢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去上厕所了，你的箱子谁来帮你看守啊？啊，厕所回来之后啊，什么都不见了。啊，那旅行干嘛呢？所以两个人出去的时候呢，可以互相守望，遇到危险可以互相救助，遇到问题呢可以商量解决嘛。更重要的是呢，有不对的地方有人会指正你，有低落的时候呢有人会鼓励你，这就是同工。 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单打独斗，从来没有人会鼓励你，也从来没有人批评指正你，那就有祸了。做生意如此，做学问如此，做福音事工更是如此啊。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很厉害呀？啊，你们都不用来了，我自己一个人搞定就可以了。如果是这样子做事的话呢，一定失败。其实呢，无论是70个人也好，还是2个2个派出去也好，都体现了主耶稣让我们合一，让我们一起同工的要求，并且呢，他让我们明白，主耶稣自己才是庄稼之主。现在有的教会或者有的教友啊，片面抬高某个牧师，好像这个牧师呢有什么了不得的属灵恩赐，比其他的教友都要高明很多，那就很容易把收割的工人呢当成庄稼之主了。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，在这一二节当中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才是庄稼之主，他让我们一起侍奉，两两出去，是因为我们只有在彼此同工之中呢，我们才能学会呢，在属灵的摩擦当中学习忍耐，学习恩慈，才能一起成长，一起成熟。不要说嘿，我都活了几十年了，活了几十年的人也可能不成熟。3到4节呢，主耶稣引导我们进入第二个教导。他说啊，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。你说这是什么回事啊？传道人不跟人打招呼的，那肯定被会友骂死了那样的。其实这里也是有典故的。一方面呢，这里的教导来自旧约，主耶稣说不要带鞋呢，是因为逾越节的晚上啊，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穿好鞋子，吃羊羔，随时准备离开埃及。主耶稣说呢，不要问人的安呢，是因为先知以利亚他是这样吩咐他的仆人的，他说传上帝话语是多么的紧迫啊，所以你不要在路上停留，不要向人问安。从这两句可以看出啊，传福音的使命何等的紧迫。但是呢，我们有的朋友呢来到教会呢，有时候不是为了听到福音，他们是为了听到安抚，看到微笑，所以他们把微笑和安抚呢看得比福音还重要。 No， 上帝告诉我们传福音是何等的紧迫啊！但主耶稣的教导呢也不止于此，他要告诉我们呢更深奥的属灵智慧。他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基督徒面对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更像羊羔进入狼群一样，我们很弱小，我们很危险。进入狼群的时候呢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依靠呢？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，神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候都会眷顾我们。没有这个盼望的话呢，我们就没有勇气。 主耶稣还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带钱包，不要带旅行箱，不要带鞋子。因为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去旅行，不是去观光，不是去探世界，我们是去探险。这个世界呢，充满了诱惑和危险。狼群是外在的危险，但是我们内心对钱财、对物质的依靠呢，乃是内在的危险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次未知的探险，是探险来的，有很多未知的东西，随时呢可能有地雷，随时可能有人放冷箭。但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我们横跨一生的信仰探险中呢，我们不能再依靠钱包、行李箱、鞋子，那些从前我们以为是可以依靠的东西。但如今的话呢，我们只能培养一种德性，就是对庄稼之主的依靠。以前呢，我是做学生事工累了的时候啊，我就想啊，要是我很有钱就好了，我可以多请几个童工一起来侍奉嘛，我可以请几个工人做饭给学生吃，内地生很需要吃的东西很重要嘛，然后呢帮他们找工作，然后这样学生呢就一定会愿意来我们教会聚会了。等我成熟一点呢，我就明白了，如果我真的这么有钱，我还会来做传道人吗？那可不一定。而且呢，我要真的提供饭食给学生，帮学生找工作，他们就一定会来聚会吗？那可不一定。真正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是主的福音，是主赐下的平安。当我们想依靠钱财、地位、权力来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我自己呢对福音的大能呢缺乏信心了。我时常提醒我自己，让福音自己说话吧，我们需要对他有信心。第五到九节呢，耶稣不停地提到了一个字，大家可以看看五到九节、啊、是什么字呢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？我说大家都等着我来念了 那我就说答案了啊，就是家。耶稣的宣教策略啊，就是把侍奉的中心呢从圣殿转向了家庭。所以他吩咐他的门徒呢先进入家庭，而不是进入会堂传讲神的平安。主耶稣要提醒他的门徒啊，神不仅仅是在这个教堂出现，他没有被围困在这个四面墙当中，他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是我们的一家之主。今天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家庭崇拜呢？如果家里还有没信主的人，那这些亲戚朋友是不是我们的庄稼禾场呢？我们的敬虔是不是仅仅表现在教堂里面，到了家我们就换了另一副样子呢？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。正因为家庭如此重要，所以主吩咐他的门徒要一开始啊就进入家庭宣讲福音。 要祝福这一家的平安。我们以为敬拜侍奉仅仅是教堂的事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不仅如此，更是家庭的事。平安呢，就是人跟神和好，人跟人和好。也就是说呢，做主的门徒很重要的任务啊，就是把和好带到家庭里面来，让这个家庭呢，从神那里学会彼此和好，也跟神和好。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，因为有时候呢，原谅外人容易，原谅自己的家人呢，却很不容易。我的朋友老跟我讲，哎，我对外面的人都挺和善的，但是对我老公呢，总是和善不起来。中国人讲啊，家和万事兴呢，福音工作也是如此。如果福音工作能在一个一个家庭中传播兴旺，那就真正能兴旺起来了。向家庭传福音呢，为什么耶稣又突然又提到一个食物的问题？难道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，什么问题都要放到饭桌上解决吗？而且耶稣还讲啊，要门徒呢住到别人家里去，别人摆什么你就吃什么，这跟传福音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啊，食物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。犹太人吃食物呢，有洁净的律例啊。比方说呢，犹太人不吃鸡，所以呢，炸鸡是肯定不吃的啦。犹太人呢，奶类的东西呢，奶类跟肉类呢也不一起吃，所以芝士汉堡包呢，也卖不出去的。所以你们去以色列看看呢，麦当劳是没什么生意好做的。但是现在一个犹太人要去传福音呢，犹太人出去传福音，很可能呢，对方是希腊人，很有可能对方是四川人，很可能提供的食物呢，麻辣不符合洁净的条例，你怎么办啊？当彼得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他看到一个异象，要他吃一些犹太人不能吃的东西。哎，他就说，哎呀，吃不得啊，吃不得啊。你看他很注重这一点。但是耶稣对门徒说啊，你去传福音就要入乡随俗，呀，向随俗啊，人家摆什么你就要吃什么，这很难的哦。传福音就一定要进入别人的生活，一定要有生活的交流。我们只有从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全面的了解一个人，我们也必须进入一个人的生活才能向他传道。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入乡随俗。你去四川传福音，你不吃麻辣，你怎么同当地人打交道呢？如果你去泰国传福音，你天天说佛教不好，天天说他们，你们怎么那么贫穷落后啊，又缺乏法治啊，那你怎么向泰国人传福音呢？吃还是不吃， To be or not to be 是一个问题，是个什么问题啊？其实呢，就是道成肉身的问题。神亲自成为人，进入一种文化，进入一种生活，他就是为了向人们呢 展现天国呢具体的样式。因此呢，他也要求门徒学他的榜样，进入一种文化，进入别人家庭日常的生活呢，去传播福音。所以第九节还特别提到这一点，要医治那城的病人。治病救人不是最平常的生活吗？弟兄姊妹，传福音不仅仅是讲的事情，其实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传福音。所以请我们记住，道成肉身，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。当然呢，福音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，所以十到十二节呢，主要门徒向人们宣布神的国近了。什么是神的国近了呢？神的国近了呢，就是指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日子呢快要来到了。但是神的国呢，不仅带给我们祝福，带给我们救赎，同时呢他还带给我们审判，就像索多玛所受的审判那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传扬救赎的好消息的人，同时呢我们也是宣布神的审判将会降临的人。当有人凭着信心领受神的道时呢，他们就得了神的平安，神的救赎。但是呢，当有人抗拒神的道时呢，我们也不必勉强，因为我们该当尽的责任已经尽了。我们擦掉脚上的尘土呢，往前方走就好了。给人提意见呢，不要唠唠叨叨，提一两次就好了。他要不听，把脚上土擦擦就好了。犹太人经过外邦人的地方时呢，就会把脚上的尘土呢擦下来才离开，表示呢对这个地方的咒诅。不过呢，耶稣的教导呢已经赋予这个行动以新的含义，他是让门徒呢做见证，是要门徒去见证啊那将要到来的审判啊是多么可怕。就好像在黑夜里头水坝要塌了，然后我们在黑夜里大声喊，快起来啊，快起来啊，水坝要塌了。这种呼喊呢不是出于咒诅，而是出于爱。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说，你们基督教好霸道啊，总讲要审判这个审判那个。我就告诉他呀，我说我们讲这些呢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，我们只是呢为了在黑夜里呼喊，想叫醒大家。所以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呢，神提醒我们，作为他的门徒，我们必须要进入到生活中，进入家庭中，用我们生活的举动呢来传播福音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是光凭着一腔热情去传福音就够了，我们还要有属神的智慧。有的弟兄姊妹传福音呢不看对象的，也不管对方是岩石呢还是荆棘，喋喋不休的，那就不是传福音，反而是阻挡福音。传福音呢一定要有呢刚才主耶稣所说的几种智慧。第一，外面很危险，不要单独出门，必须要有同工出来行啊，不容易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仅要有彼此配搭的帮手，而且呢，我们也在必须在彼此配搭当中呢磨练自己属灵的能力。第二呢，我们要明白，信仰不是旅行， 所以我们要端正。信仰乃是探险的，因为呢，撒旦如狮子咆哮，随时要吞吃可以吞吃的人。因此呢，我们不能再依靠那些我们从前的依靠的东西，我们必须放下以前的安全感，全心全意去依靠主。第三呢，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的偏见、骄傲、入乡随俗，不要觉得我们是救世主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。不是的，我们只是工人，我们必须真正进入对方的生活去传播福音。弟兄姊妹，千万不可轻看了自己，请观看稻田，主的庄稼在面前，辽阔收成没法估计，机不可失，我们还在等什么呢？感谢神，感谢神的话语。